欢迎收听股癌，我是孟工。本期节目由汇丰银行汇赚卡赞助。过完年保费税费接着来，你是不是在烦恼大笔消费要刷哪一张卡才划算呢？汇丰银行全新推出的汇丰汇赚卡，指定通路 3% 现金回馈，累计回馈达 5,000， 搭配账户资产余额有10万以上的话呢，想回馈翻倍，等于最高有 6% 的回馈。那常见的 LINE Pay 接口 PC Home、Momo、Uber Eats 或者说接口缴费呢，都有最高 6% 的现金回馈。3月底前申办新户解锁任务，成功享1000块的回馈，是2021年非常推的一张现金回馈的信用卡。那刚好提到账户的部分，去年全新升级的运筹理财万能户是懒人投资的一大福音。万能户能够结合投资平台的功能，不需另外开立证券户，可以在上面直接投资美股、海外 ETF 等多种标的，也可以透过线上申请完成开户，且免收账管费，还享有每月30次的跨行转提免手续费、下单手续费等等的优惠。那相关的优惠呢，你可以在他们的网站找到相关的说明，它的那个成本大概是跟副委托差不多啦，所以等于是提供另外一个管道让你可以下单。那国外的听众呢，独享新户办卡首刷就送 7-11 100块的礼券，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点击资讯栏来了解更多详细的活动办法。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汇丰信用卡循环利率 5.68% 到 15%， 利率基准日为104年的9月1号，预借现金的手续费新台币100块加预借现金的金额乘以 3.5%， 其他费用请参考汇丰银行的网站查询。好，那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OK， 那我昨天还前天有去参加一个 Clubhouse 的房间，我们应该有蛮多听众有进去，因为我看有到四五千个人。那里面就在讨论说，Warren Buffett 跟 Cathy Wood 到底谁才是一方的投资霸主之类的。那反正就是要他本来开这个房间是希望大家进去站一站的。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他们最后面的结论是什么，因为 Jenny 就是开房的房主呢，他有邀我进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在旁边吃瓜看戏就好。不过他们还是有 cue 我发表一些我的意见啦。那我的意见其实始终如一，就是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文人相亲，你知道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厉害的人厉害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像有些人投篮，比方说他是三分球很厉害，有些是他就是要冲进去打板然后灌篮，那有些可能是倒过来用脚投，有些用懒觉投，所以反正你有各式各样的投篮方式吧。那我看到那种很奇异的投篮方式之类的，我就会觉得赞叹，然后觉得哇好酷哦。可是我心态上啊，就比较不会去讲说你那个不是正统啊、哦。可是有些人就喜欢讲说那个不是正统。那其实 Cathy Wood 的批评也有，那 Warren Buffett 的批评也有，就大概讲一下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好，那有些我觉得其实说的也还蛮对的啦。那对于 Warren Buffett 的批评，当然就是讲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打赢大盘了，就他近年来的表现都不太好，比方说像去年就输大盘一海票嘛。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像去年比较算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巴菲特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他妈放高利贷的，他就是在你公司进入一个危机的时候，有点像是怎么讲，他像是沙漠里面的绿洲，等你今天他妈一个地方整个变沙漠化之后呢，你们就会想到要去找伯克夏海瑟薇借钱，那你去找他借钱呢，当然他就要你开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条件，所以有一点像是他在放高利贷，就他获得很不错的条件，你要我救你嘛 ，OK， 那我就要拿一个还不错的 deal。那在过往，比方说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他就有出手，好像雷曼他是没有救啦，就是那时候有 AIG 跟雷曼嘛，他都没有出手，但是有些他就会出手去救啊，就会接受说调钱或什么的来换你的特别股。那在这一次，就在这一次的肺炎呢，其实本来他也是打算要做这一门生意的，那就很可惜，很可惜在中间被拦糊了，就是被美国政府跟联准会拦糊了，就他们直接贷款给大家，好，那直接帮大家纾困。那所以呢，这些企业可能就不需要去找巴菲特，所以当然对巴菲特的绩效就有一定的程度影响。不然其实我觉得本来在今年，就2020年啊，就去年他应该是可以海捞一票的，然后在肺炎这段时间。那又有人讲说巴菲特的投资方式比较保守，然后他已经不像是怎么讲，就是当初早期啦，然后那些价值股可能成长很暴利嘛。那近年来如果说他没有买 Apple 的话，好， Apple 甚至有些人讲说这根本不是巴菲特的选股，可能是比方说里面的年轻人讨论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看到他买 Apple， 他也是在 Apple 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已经有一点进入像是传产的氛围的感觉，就是已经非常稳定了，不像是一些科技股可能在一开始起飞的时候啊，可能对于未来的营收成长都还不确定。不过当然那时候你可以获得潜在报酬也大啊，当然归零的机会也大，所以巴菲特算是选在一个已经算是很保守的时候才开始去买所谓的科技股苹果。那当然科技股苹果也 carry 了他的绩效，就是在他的配置里面呢占比非常的大，那当然也救了他的绩效。那于是就很多人就在讲说是不是巴菲特不行啊，因为你第一个你打不赢大盘嘛，第二个你又不去做现在比方说这个时下最流行的科技股投资等等的。那当然另外一方的说法就是讲说啊，这就是巴菲特他本来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就是打他可以打的球嘛。他在他过往的访问从几十年前到现在始终如一，就是他的那个棒球理论，他说呢，你打棒球的时候一般来说你是比方说你挥了三次，那你都挥空，那你就被三振出局嘛。 或者说假设你都完全不回，啊，你也会被三振出局啊，除非你被保送之类的。那可是呢，在投资里面也是像是打棒球，但是规则不太一样啊。你可以丢一万球过来，你一球都不打，你也不会出局。好，所以他只打他有把握的球。所以如果说你用他的这个论述去看的话呢，就很合理，因为他挑的股票像最近挑的这个 Verizon 或者说这个雪佛龙，就很符合他的一个选股嘛。啊，就这就是他的 style。那虽然我有在我自己的节目讲说，看到这个东西，有些人会想要跟单，可是我完全不会想啊，那就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而已。好，那但是有一位来宾提到一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因为其实巴菲特呢，他的本质，他们只有在经营企业的啊，那他的企业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呢，就是保险公司，所以他其实是用这种所谓的浮存金，就是未来假设说有人要理赔什么，他这个钱是要拿去赔人家之类的，所以当然他不太可以去像是比方说 KTV，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基金嘛，啊，一个交易所交易基金，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随他去玩，随他去操作。可是巴菲特呢，他必须要做一些比较保守的做法，因为这些钱呢不完全是他的，只能讲说他是用一个很低的利率来取得这样的资金。那这个资金呢，目前在他账上有1380亿嘛，那他都没有动用到。其实本来可能在2020年的这个崩盘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用到的，只是呢生意被政府抢走了。那在现在他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标的，就是说他要去选择标的，他会选一个相对胜率很高的。这种价值投资人他们的特色就是我一定要买的够便宜啦，所以在很多的状况之下，我可能就干脆放弃，我就甚至很久都不动作也没关系，但是我要买，我一定要买到一个够便宜的机会。可是问题是，你看到现在的一个资金行情，你看到这种低利率，然后 QE， 其实所有的资产的价格都被垫高，虽然最近看到一个修正，可是干这个修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毕业啦，在去年9月是有人毕业，那这一次如果毕业是还蛮好笑，代表你真的追太高了，因为这次修正跟去年9月比起来差太多了，然后目前来说根本就是天差地远，那更不要提说3月的熔断。好，所以如果你这一次像上一集讲的，你心性受到很重大的影响，你真的要好好检视你的策略，因为代表你根本撑不过像是去年9月，那更别提去年3月这样，你只要遇到一次你可能就完蛋了，可能你的部位杠杆太大等等的。好，那我们这个后面再聊。好，那总之呢，就是在去年三月他错失一个捞便宜的机会，所以他的绩效在2020年看起来就更加的就是平庸。当然有些人会甚至会吐槽说，妈的买指数都赢你十条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啦。我看到一些指数人有去做这样的吐槽，我觉得其实就是个人的选择，那每个人选择各有好坏。其实如果说巴菲特他没有被蓝湖的话就不会这样了，他的绩效应该是会还不错的。好，那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浮存金，因为他是经营保险业务，所以他本来就不太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激进的操作。他要追求的就是说他的包含说上涨的时候他不一定涨得比别人多，但是跌的时候他也不会跌得比别人多。这就是有一点应用到比方说再去看一个投资组合的时候，很多人会用所谓的 Sharpe Ratio 或者 Sortino Ratio， 那它的核心原则呢，其实就是把获利去除掉风险，风险就是包含说这个标准差上涨或是下跌的这个幅度。那一般来说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这个 Sortino Ratio， 因为 Sharpe Ratio 呢是上跟下都算，就是这个上下的波动都算，可是我觉得往上的波动算是好事，因为往上等于是赚钱嘛，我们只要看说在回档的时候它下档的空间有多少，所以你只要看 Sortino Ratio 就好，它是看下，就是往下跌的这个风险有多少。那也有人去吐槽说像是 Cathy Winner 他的Sortino Ratio， 就是其实就是比方说像是 QQQ 的两到三倍。那如果说你今天买 QQQ， 你再加上杠杆，你把 Sortino Ratio 拉到跟这个 ARKK 一样的话呢，那基本上你的报酬在过去好像只有2020年你会输给 ARK， 你其他的年份你都会赢过 ARK。 也就是说 ARK 的选股有些人就开始在怀疑说他真的有做到 Alpha 吗？就他真的有获得一些选股上的超额报酬吗？还是说就只是因为他选了一些比较激进的个股，然后一些比较波动性大的个股，所以呢他才可以获得这样子的报酬。那或者甚至有些人直接讲说他就是特斯拉的形状，如果没有特斯拉的话 ARK 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这些质疑或多或少其实都是有一些看点的。那一样我们节目的立场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做什么文人相亲杀笑的，所以别人要去吐槽 Cathy Wood， 虽然我自己是蛮喜欢 Cathy Wood， 那我也很喜欢 Elon Musk， 那我也很喜欢巴菲特，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护航的，就是人家要去吐槽你就听看看别人怎么说嘛，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你不会少一块肉。如果说你自己一直要去护航的话，搞不好你真的有盲点没看到啊，你真的就会少很多块肉。好，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把好就是这个 Sortino Ratio 的因素给考虑进去的话，就说因为 ARK 在下跌也是跌很多，最近大家看到了，所以它其实风险也是很大，而且下跌的这个风险为什么你要去看这个 ratio 呢？因为下跌的时候基金就会遇到比方说像是赎回，像 ARK 就遇到了最大的一个流出潮嘛。那其实投资人大多是这样，嘴巴上讲都是讲说我会跟你五年十年，我跟你一起长期投资，他妈的遇到一个下杀干鸟赶快赎回，垃圾基金废物干妈。你看连我们群组里面，我们群组算是一些比较进阶的玩家了，结果还是有些人就情绪崩溃了。那当然最 近 ARK 有反弹的，你看你到底要怎么解释？啊、，Square 跌到下面骂啊，就 Square 加反弹弹超高的，啊、你到底要怎么解释？好，所以其实真的不要帮短线的股价的表现去找太多的理由，有时候你自己追太高，那是你自己的策略有问题。好，所以说。如果大家听懂我刚才讲什么，就是说这个 Shorting Ratio， 因为它的其实下档的风险是还蛮高的，因为它在修正的时候的幅度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说你要复制干妈的绩效的话，就是假设这个 Portfolio 你要来做的话，你可以透过 QQQ 然后去加杠杆达到，甚至直接用比方说 TQQQ 市面上的一个产品三倍杠杆纳斯达克，那你就发现三倍杠杆纳斯达克呢，在过去的大概只有2020年是输的，然后其他年全胜，就它全部都是赢过 ARK。 那这也是一边人的质疑啦，就是说这些对 portfolio 比较熟悉的人呢，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其实他的选股并没有特别的高明，就是假设说你要用一样的这个波动的标准差，然后跟可能下档损失的风险来看一个投资标的的话呢，其实这个东西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其实过往也看过很多这样子很优秀的基金，在比方说90年代然后80年代70年代然后到2000年到现在，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大的 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破坏式创新的公司，那他们去投资这样子一个标的组成一个基金，然后可能一开始表现很好，到最后面就下去了，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也有一些人的说法讲说，他觉得像是 ARK 呢，他现在看起来很风光，可是十年之后他一定打不赢，就是说假设我们拉一个长期的表现的话，他应该是会输给大盘。他的大盘是指应该是指 QQQ 啦，不是指这个标普500，因为你要对决的话你选的都是科技股嘛，所以你要 benchmark 要选对，你有点像是那种国内的 ETF， 有时候很过分就是这样，他告诉你说他绩效很好打赢大盘，他妈他选一个很奇怪的指数 来做比较，你是做什么样股票的你就要去做对应的指数，比方说你今天是做科技股选股为主的，你要去对应你要去 PK 的对象的当然就是科技股指数，所以比方说像是纳斯达克100，它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对应指数。好，这边分享给大家，就是说这个 ARK 跟巴菲特都有被吐槽，其实都有信徒，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就像是致富心态那本书里面写到的，你的出生背景不一样， 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甚至是你今天有100亿然后跟一个只有全身资产10000块的人，你们两个投资方式会一样吗？你们对于事物的见解会一样吗？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啦。所以这个房间本来一开始他们制定说要让大家吵架，最后发现干吵不起来其实就跟我预估一样，干真的吵不起来，你要怎么吵那条件就不一样。如果今天Casey 是经营保险公司的，我看他的标的也不会这么激进啦。那今天巴菲特如果没有这样的包袱，他应该也不会这样，年纪如果年轻一点他应该也不会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我就分享给大家说这个文人相亲的一个本来大家要出来辩论，就后来发现说辩不出输赢，因为各有各的考量。好， OK， 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聊到说这个关于你的风险的问题，就你遇到下杀情绪崩溃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最近看到美股有稍微的止跌了，其实很简单的要去看一个东西有没有止跌，你就大概抓比方说3到5天没有再持续创新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止跌了。当然这要看你的交易策略是怎么样，有些人他就喜欢说一直跌我就一直买，像我自己的交易策略是我不去求我要买到最低点，我要等他妈止跌之后再进去。那当然有好有坏啊，我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比方说今天如果是那种一泻千里的就会被我闪过。可是坏处呢，坏处就是说因为我买不到最低点，可是一般来说反弹最暴力的那一段都会是那个下跌中，然后隔天直接他妈的旱地拔葱拉一根，这个是一般反弹最常见到的一个状况。那以我的案例呢，就是我不会遇到这个，比方说假设我今天超在-10%，然后-20%-30%，然后就觉得心在淌血这样。不过当然这个-30%的这个暴力反弹我也赚不到。好，那我的做法呢就是去看说有没有持续的在创新低，但是目前对我来说这已经算是初步止跌，就是已经是一个可以试单的地方了，我会这样做因为我对于前景还是持续的看好。那关于说很多人情绪崩溃这件事情，那我个人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讲说你要去杠杆嘛，你遇到任何的一个崩盘，你只要看到它开始崩了，你就先把手上的杠杆都去掉就对了，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风险控管的事情。那之前就有一个 YouTuber 大家贴到群组里面，一个中国 YouTuber， 那他就是选择说他没有要去杠杆，他去补钱。好，那之后他补钱之后再连续杀了大概2-3天左右，然后他的持股呢就杀得超凶的。那最近他好像要 po 一个影片，我看到一样群主有人丢，就说他其实有一直补钱，而且他现在是赚钱的。好，这就是我们讲的本多终胜。那一般来说你遇到第一根，第一根杀下去之后你去补钱嘛， 那你到第二跟第三跟，我就问你，你他妈钱要哪里来？如果说你还是好，比方说到处去借朋友、亲人，全部都借钱又在补，那如果说你今天遇到像是九月或是三月两杀更大怎么办？所以借钱它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就算你这一次借钱度过了这个难关，我跟你保证，接下来三年五年一定都还会再遇到修正啊！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闪过，你一定他妈会毕业，所以千万不要一直想要去借钱跟杠杆。好，那这个 YouTuber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坏的示范，非常非常坏的示范。其实中国这边 YouTuber 很多，我都对他们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其实教大家的比较像是，我只跟你讲发财啦，我全部都跟你讲发财啦。我们节目也可以这样啊，我全部就跟你讲，我每天很简单，我就直接拉出说涨幅比较大的个股，然后去写一个故事，跟你讲说为什么它会这样涨。哎，这个东西是因为出了什么新闻，然后就像他们这样，就是他就拉一个最近表现很不错的，开始有走多头的，然后就给你报这个，他不会跟你讲任何的风险嘛，他就跟你讲说大家都在赚钱的嘛。可是问题是说风险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你赚钱啊，你有时候赚多，有时候赚少，这很正常。可是赔钱的重点是你要去注意，你不可以去侵蚀你的本金，本金侵蚀的太多。好，之前有人算给你看过嘛？比方说你100块跌掉 50% 是到50块嘛？可是你从50块要涨回去100块，不是涨 50% 哦，是要涨 200% 哦。你很常遇到涨 200% 的机会嘛？非常非常的少。好，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把本金大量的亏蚀掉的话，你要回去你本来的那个水位是超困难的。好，就是他要的绩效是更大的，你要时间是更久的。还有些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会怎么讲，他的心态就会炸裂掉啊。比方说他已经亏掉 50%， 今天到 50%， 他就很不甘愿，他知道说50回去100要 200%。所以我干脆就是嘛杠杆杠下去，杠下去，然后我就可以加速回去，可以也是加速升天的机会。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讲，歹路不通怕，他就这样讲嘛，歹路不通怕。如果说你今天选择走了一条这样子的路的话，那你可能会闪过一次两次，但是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闪掉。用现实中的生活举例，诈骗车手骗钱好不好赚？好赚啊，兄弟，好赚啊。可是问题是你只要被抓到一次，你的人生就差不多结束啦。可是你在投资市场呢，你却不太在意这种会让你人生结束的事情。你把你辛苦存了三十年他妈赔掉七成，赔掉八成，断头你去补钱，然后就再被断头。这个东西不算是人生结束吧？大家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那 YouTuber 就是他就展现了什么叫本多终胜啊！老娘就是有钱啊！老娘今天他妈被断头之后就继续补啊，补就硬凹凹到赢啊！我今天就算遇到三月熔断，他妈杀个十根下去好了啊！我就一直补钱啊，我爸有钱啊，然后补一补就凹到赢。那这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本多终胜啊，就是你今天本金很多，其实真的很难输。你只要有持续的现金流，然后持续的分批投入，真的太难输了。不管你今天是遇到什么上涨或是下跌的行情，只要你不要很晒小，挑到那种什么变成壁纸下市的股票，然后或者说什么公司出了什么超大的弊案啊，什么安龙案类似这样，你不要遇到这种很奇怪的事情的话呢，基本上本多的人胜率的机会就是非常的大啊。所以你去看那些 YouTuber 的时候，其实怎么讲，我觉得蛮多这些 YouTuber 那种光鲜亮丽的，他们其实本身家庭背景也不错啦，所以他这样做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做，他可以这样凹单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凹单啊。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很现实的啊，生活中家庭上的背景不一样，你们可以做的做法就不一样啊。但是最保守的那一条还是记起来，这一次的下杀我们稍微看到一个应该可以算是逗号，你说是句号我不敢讲，但是已经稍微有一个逗号出来了啊。所以你在未来如果再遇到这样子的案例呢，就记得第一步先去杠杆，你不去杠杆你真的会毕业掉，除非你可以像中国 YouTuber 一样你有无限入金大法，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那种生活条件很好的人，当然你就不在我的劝告范围之内，因为其实本多终胜这个观念我已经在很早以前就跟大家分享过了。本金多的人不管你玩什么胜率都是高，一个穷小孩他爸爸给他50万就毕生积蓄让你创业，你就是一次失败机会而已。那有钱人家的小孩拜托50万创业失败再创啊，好像那个什么灿坤的，干什么灿坤开几个餐厅，干全部倒掉，没差距做啊！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他出生背景不一样，他就是有跟你不一样的优势，他当然他就有更高的成功机会，这就是社会现实啊！这真的就是社会现实。好，那我们聊一下我昨天看到的那个酷东西，然后贴到脸书跟 Telegram 上面给大家看，就是Discovery 的股票啊，交易代号是 Discard。那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酷啊，它直接这样一路旱地拔葱，从12月这样啪啪啪爬上去，它连什么修正回档都没看到，它就是直接直线上去就对了，跟那个纳兹卡线很像。然后那 Discovery Channel 跟 National Geographic 很常告诉你，那个各地的有趣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嘛。那然后到了这个中南美洲呢，就纳兹卡线嘛，从天空上才看得到，那个线呢，大家就怀疑说那个是不是 外星人之前要降落，他们划跑道，然后用那个方式划。我这样讲有点像我是妈是老高。好，总之就是他那个线走势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就把它分享出来。那我自己去查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就为什么他走势可以这么暴力？然后为什么我会错过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实我跟 Discovery Channel 的算是 go way back， 就是我们已经是很认识很久的朋友。我从小最喜欢看的频道呢，就是 TLC， 然后 Discovery， 然后还有这个National Geographic。就我爸会订 National Geographic 的杂志给我，所以我觉得那有点让我耳濡目染啊。就是我以前不知道这是什么的时候，我爸就会订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给我，那我就从小就很习惯看这个东西，所以觉得就很有趣。你看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也不是完全就是在讲地理，他有讲人文，然后有讲大自然，然后有讲一些什么环保相关的东西，所以非常的有趣啦。所以我自己错过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超心痛的。因为我前阵子在布局串流软体的时候，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说我之前有去压这个 Netflix 嘛。好，那如果说我那时候知道有 Discovery， 而且他也要做串流，我一定会上车，可是我没有。那这件事也告诉大家，就说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会讲说你不要看新闻做股票，可是我很常去打枪这个观念嘛。不然说什么啊，新闻等于出货文啊，或是报告等于出货文，都是打枪。因为他们都是所有的指标都是介于有跟没有之间，没有一个指标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如果新闻就百分之百等于出货文，那你就看新闻你不就发财了，你看新闻你就进去放空你不就发财，就反着做你就赢了嘛。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是绝对的指标，那新闻爆出来也不代表说就是要出货就是要结束了。而且很有趣的是，其实大量的 Discovery 的报道都是在他差不多11月宣布说就是他们要从第四季，然后大概 Q1 要开始很认真去执行他们的串流媒体的形式的时候呢，然后才出了一大堆报道。结果这些报道如果你当初看到你就傻傻的跟着买的，你现在大概就已经赚两三倍以上了。错过这个是蛮可惜的，因为如果按照我自己的配置，我一定会拉一部分去压这个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东西。好，那哀怨之余呢，我们当然是要持续的往前看，就不是叫你现在才要去追 Discovery 或什么，那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下一次如果再遇到一样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错过，我们要把这个雷达放出去，然后知道说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红，为什么它的股价可以表现得这么激烈。当然一部分可能是按照市场的惯例呢，过度反应啦，一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那不过呢，它至少算是我觉得啦，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算是股票的一个奇迹之一，涨成这样子，然后我完全没有发现。它在2017年到现在，其实它跟大盘相比的话，它一直都是输大盘。那最近这样涨呢，才让它勉强的打平，就是标普500，就是勉强的跟大盘打平。那这也是有些人就跟你讲说，干脆投大盘就好了，因为你不代表你每一次都会压到像 Discovery 这样子的公司。好， OK， 那 Discovery 它这串流服务呢，然后就 Discovery Plus， 它推出之后，它在很快的时间内，两个月内呢，就获得了1200万人的订阅，这数字是算还不错。就是有赢过一些竞争对手啊，那比方说一些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AT&T 的 HBO Max， 或者说像是 Peacock， 这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那表现好的最近的就是 Disney Plus 是2600万人，所以是超过了 Discovery 的两倍还有剩。不过你要去注意一点，就是你在去分析这些公司的时候，你要去看他们的规模，要去做一个对比。Discovery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它的市值呢是32 billion 左右，32、33，所以差不多就是台币的330亿的一个市值。可是 Disney 呢，当然它有乐园的部分啊，公司的整个市值就大非常多，所以有3400、3500亿，就差不多是 Discovery 的十几倍这么样的一个大小。那所以如果用公司的大小来算，然后用贡献的营收跟获利来算的话呢，那你可以讲说 Discovery 就是一个小钢炮，虽然我的公司规模没那么大，可是我达成的成就呢，只有输你大概一倍而已，不过我的公司是你的十分之一而已。那用这样去算，你就可以比较去理解，为什么一些小市值的公司他们有时候容易喷，因为他就跟大公司比较的话呢，因为他的规模小，股本小，所以贡献回来的 EPS 可能会比较漂亮。那目前 Discovery 的老板是讲说，他们还没有任何的就是股票回购计划，你知道，其实这些分析师很爱问的就那几个问题，你们这获利怎么样，成长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对于未来的 guidance 啊，他也没有给 guidance， 他也不告诉大家说他对于未来的这个订户的数量的成长的预期，他只跟你讲说，其实整个是还不错的，成长的比例是还不错的啊。那趴数我跟你说，可是一些绝对数字呢，他在电话会议里面就算是没有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他不愿意去讲这样的东西。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 ，Discovery 的成长是非常暴力的。然后他们也提到说，他们的 churn rate 是很低的。那 churn rate 我们之前在聊 Spotify 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就是说退订率啦啊，你订了之后啊，可是你退订率很高啊，就不好啊。像 HBO Max 就是退订率很高，那为什么他退订率会很高呢？因为很多人去订 HBO Max， 就是摆明的 了，我就是要看《冰与火之歌》啊。那我看完之后我就退掉了。那退订率低就代表说你上面有持续产出好东西，或者说其实你的本来的铺你的池子很大，然后吸引人的东西很多，所以你才可以让退订率压在一个低点。那在串流媒体的特色呢，就是说很多的用户会花怎么讲大部分的时间去看最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大家要去追目前最流行的东西。可是在 Discovery 这边呢，他们发现一点，就是说他们的最新的东西啊，没有特别的，就是散这些什么所谓散户订户呢，他们并没有去很着重于看Discovery 最新吹了什么，反而是他们上面五万多个哦，五万五千个影片里面呢，哦，就串流媒体里面呢，有 93% 都被大家扫过了，所以大家其实不太介意去看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合理啊，因为我家里就有订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的杂志，或者说你自己如果在看 Discovery Channel， 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太多的什么时效性，你随时都可以找一个十年前的拿出来翻，你都会觉得很有趣，差不多是这样。那 跟电影就差很多，电影的话比方说我二十年前拍的电影跟现在拍的电影，当然有些人比方说像我们这种老灵魂的，我喜欢看以前的教父啊，或者这个 Shawshank Redemption 啊刺激1995什么的，然后我们看这些老片，看那个 Pulp Fiction 我们觉得很过瘾啊，追杀比也很赞这样。可是有些人他其实不喜欢看老电影，他要看最新的这种声光效果很好的，要看麦克倍 啊。那可是呢在 Discovery 上面他就发现说他们的订户呢，他们其实不太介意最新的东西，所以他们也不会有那种产出的压力，他们就是持续的去做这些好内容，那毛利也不错，那大家就会去往之前的东西去看。好，所以说五万五千部影片有 93% 被大家扫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认为是一个很棒的成绩。那分析师看也觉得很棒，我自己也觉得很棒，可是我觉得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型的订阅，所以有时候会让一些人他定下去他不一定会看，但是他就是定心安的。这个其实你可以反映在比方说像 Podcast 的排行榜上面，单集的排行榜是纯粹的流量嘛，但是节目的排行榜比方说新节目会加分啊，那或者说它有混合一些不只是流量的数据，包括说订阅的数量啊等等的，那你会发现一些实用型的，之前有跟大家推荐，如果你要在 Podcast 上面赶快的去抢到排行榜呢，你就做一些知识型的节目就对了。因为很多人知识型节目就像阿弟英文一样，你每个都去按订阅嘛，你想说我可能会学英文，就你发现你其实根本不会学英文，好，你就定心安的啦，你就按下去，反正按下去不会赔多少钱嘛。那可能有些家长也是这样，希望他的小朋友去看这个，我就先订再说啊。可能小朋友实际上花在上面时间不一定很多啊，可是呢，因为我先订下去嘛，啊，这个东西随时都可以看，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就是我现在看下来，比方说像是至少就我自己身边的朋友跟我回馈的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他们在海外的都有订的，他们觉得 Disney Plus 很多他们可能看一看他们最近把它退掉了，就除了一些比方说什么星战迷啊他们可能会留下来，但是很多他们看一看他们觉得其实 Netflix 还是比较好，因为产出的量实在大太多了，内容的丰富度差太多了，所以他们可能选择一个 Netflix。那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利基型的平台上面，就除了这种大众传媒之外，我可能会选一个利基型的平台来做一个订阅呢？那这可能就是 Discovery 的一个空间。那 Discovery 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呢，他目前他的收入已经屌压他们本来有线电视这边了，就他们其实本来的整个公司的营运状况是有点像是没下预况啦，因为大家知道有线电视没有那么好赚的，可是自从拐了一个弯之后开始在做这个串流媒体之后呢，马上就弹上去了，然后之后的成长他们也是看一个正向的一个，就是可能每一次每一季的 year on year 都会表现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就持续看下去，然后我们持续看一下 Discovery 会有什么样的变局。当然他如果进台湾我第一个就给他订下去，然后目前他的这个订阅都还是以就是海外的市场为主啦，然后在美国这边呢是透过这个Verizon 在推广，就一样透过电信公司。那在台湾在欧洲这边是透过这个 Vodafone， 那就像是台湾的Netflix 是透过中华电信嘛，那台湾大哥大虾是 Disney Plus。 但是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些电信商去接了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变成 Netflix 概念股，它变成什么 Disney Plus 概念股，不要想太多，因为电信的股本太大了，然后你做代理生意根本赚不到钱，我直接坦白跟大家讲，这是完全赚不到钱的东西，这有点像是锦上添花稍微加一点分而已，可是对于整个公司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看好任何一个串流媒体，你看好 Netflix 你就买 Netflix， 不要买中华电信，然后你看好 Disney Plus 你买 Disney， 你不要买台湾大哥大，那你看好这个 Discovery 呢，千万不要去买这个 Verizon 或是 Vodafone。 不过当然 Verizon 你现在看到巴菲特进去可能想跟着买，但是如果你看好你就去买 Discovery。 不过目前的股价涨势稍微犀利一点啦，短期追可能就追在一个水岸第一排，那追水岸第一排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最近就是在惩罚那些在追水岸第一排的。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那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 第一位陶卡吉康，他说：吃鱼头吃鱼身吃鱼尾，我股市菜鸡只能听古埃自保。话说不要在同温层取暖，但是离开古埃的节目却无法获得更多知识跟对股市的了解，这在吹捧，感谢。他说在俱乐部房间，就 Clubhouse 听到今天台积电跟半年前台积电有什么不同，却没有听到结论，拿一个表情符号，然后说 Elon Musk 是我偶像，怎么不买不知所云，深深觉得美股投资台股送头，谢谢挨大无私分享，恳请挨大继续制作优质的好节目，救我股市菜鸡，要感谢。欸，他讲了这个台积电是我聊的啦，然后就是我，因为他们一直在讲说什么，欸，他买的很多股票，然后这个 Cathy 买的很多股票都是炒作起来的，那我就讲说，其实你知道股市里面本来就多多少少有炒作嘛，你说现在台积电跟半年前跟一年前跟两年前台积电有什么样核心上的不同吗？他们是不是有比方说跳脱了摩尔定律，还是说他们有做了一些张忠谋刘德英魏哲家他们没有想到的规划吗？没有，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可是为什么台积电他们股价差了2-3倍？好，那比方说特斯拉，那特斯拉其实老实讲，他在2015-16年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预估，还17年，反正就是在一个记者来问他，讲说，预计会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那他的产量会到50万，他一直都这样预估啊，到现在，就真的49万多吧，接近50万的一年的产量，所以，他也没有唬烂啊。不过其实 Elon Musk 很多人讨厌他啦，然后就说他，当然他过往有很多挑战 SEC 啊，或者说他其实比方说要纳私有化，其实那根本就是骗局啊，当然有些人不爽他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怎么讲啊？你不是在找老婆啦，你不可能在投资里面找到一个，或者说怎么在一般的现实生活找一个偶像，他是完美无缺的啊？是不是国外就有一句话讲嘛，就是不要见你的偶像啊，因为多半你会失望，因为你放在心里面的时候都是最漂亮的，可是呢，你实际见到你就会发现，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好，那感谢这位朋友的一个赞赏。然后他也提到说什么，Elon Musk 是我偶像，可是为什么不买不知所云？他是在讲那个啦，微语啦，就是那个财报狗的微语有讲到说 ，Elon Musk 是他的偶像，可是他没有投资他，那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而且其实这样算蛮屌的，就是说你喜欢他，可是你也可以忍住不买他，那一定有他的考量，因为像微宇他是以台股的投资为主啦，那可能在台股这边他找到他的优势吧，反正每个人你只要找到自己的舒适圈就好。下面一位路边的野花喷喷第一次留言，他说很喜欢国外大家分享，谢谢。下面一位中立丹尼斯说五星吹捧，那感谢主委带我进入美股的世界，因为初期资产配置的关系停留在美股的资金不多，就直接 all in Palantir 跟 LAZR， 这个是做 LIDAR 的吧？不是啊，这个不叫资产配置啊，兄弟，你 all in 两只股票，这个根本就是在我的眼中算是没有在配置的。他说想请教一个问题，光达系列的车用装置趋势如何？因为光达本身会受到天后影响精准度，不知道 LAZR 未来走向。第二件事，本身也在看房子，希望主委可以开另外一个 podcast 避癌。我觉得这个名字挺贴切的，可以帮寻找房子的朋友们有个方向。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那个看房子的心得，就未来假设等我真的买到，或者说后来没有买到，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我在交涉的过程中就是还蛮顺利的。比方说像很多人讲说，遇到房仲会被骗啊，房仲会故意开一个什么假的红单跟你讲说，之前人家这样喊价，然后什么建商会怎么样骗你啊，然后什么房仲会故意谈判的时候那边喊价格什么的，干他们遇到我完全都没有办法。我价格就踩得很死啊，我直接表明讲，我就林口拔蜡王啦，半年之后你就会听到市场上那边讲说林口有一个家伙整天在那边开巴拉架要买人家的房子，反正我价格就压很死，那我也不急啊，因为 我就直接跟那个中介讲很清楚啊，说你等到我急的时候我自然会抬价格，我现在就不急啊，所以我就是要捡你们掉下来的，就比方说什么，有些人撑不住的，有资金压力的，我摆明了我就要减这个。可是比方说等到，我真的开始比较急了，离我要的到期日近了，我就愿意去提高我的价格嘛。可是目前我自己都会算，我会算说，附近的实价登录的趋势是怎么样，那周边的房价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在做股票投资的，老实讲，我进去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并没有觉得说看房子遇到什么样的撞墙期或什么的。那但花了一点时间去理解了，比方说一些窗户的差别啊，那一些用料的差别，那个稍微困难一点点啊，但是在价格这部分啊，估值这部分，我觉得还蛮轻松的。啊，或许对啊，之后可以分享。然后你说 LIDAR， 我个人觉得啦，因为我看不到 LIDAR 的哪一家公司可以确定在未来吃到很棒的单，可以吃到比方说像是 Google 或是其他有在使用 LIDAR 阵营的他们的单，那哪一家公司吃得到我不确定可是我的投资方法呢，是我选择，那既然我不知道 LIDAR 哪一个品牌会吃到，可是你们这些做 LIDAR 你们都需要代工吧，对吧？你们都需要去找 IDM 吧？所以国外的公司我就投资这些 IDM， 三代半导体、二代半导体，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那台湾呢，我也是投资在做这个生化镓、氮化碳化系，然后氮化镓，就是相关的就是所谓的高频通讯的题材的一个代工厂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要投资代工厂？可是我的观念就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品牌会拿到，可是你们终究要人家帮你做，你们终究要人家去帮你生产，所以这些东西是我的选择就是很多人在炒这个 LIDAR 到底要选择哪一家公司，可是我直接。 退而求其次，我不知道哪一家好，我就选代工厂，因为你们都会把单交给我。就像是你看好整体的、科技的发展，那其实你就投资台积电，因为不管你是 NVIDIA、AMD， 还是、甚至你是 Intel， 那或者说你是一些这个无厂半导体 Fabless、你都要下单给台积电。那当然台积电就全部收走嘛，所以这还是我的判断啦。那我的判断是这样，我对于 LiDAR 的个别公司我没有很熟悉，但是我看好这个趋势。好，下面一位，这个目标成为泸州先锋工作，五星吹爆吹到射吹到高潮，第一次留言就献给主委，希望主委可以给一点人生建议。我是一个22岁即将大四毕业要成为社畜的小菜鸡，目前人生还没有什么志向，有听主委之前的论点是觉得工作不就是为了钱吗？不要跟我说什么工作上想要什么三小成就的，这点我非常认同。目前在考虑要继承家业，跟着家人去市场摆摊，挂号会很累，但是月收可以10到30万，父母也要退休不干了，还是要去找自己兴趣的事情挂号。目前从事运动产业，月薪3到5万，毕业可能4到7万，但以这种薪水未来不太可能会养家买车买房，恳求主委给点人生建议吗？在这边先感谢主委了。好，这个泸州先锋工哦，好，你这样子讲我有点害羞。那我个人是觉得啦，你讲说你爸妈这个夜市摆摊可以月收10到30万，然后爸妈要退休不干了，好，然后跟另外一个选择呢是去从事健身事业，然后3到5万，好，3到7万之间，然后就是你毕业之后可能会价格会更高。哎，这个选择其实蛮好选的，就是一定是先选这个市场摆摊的部分。而且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会先去市场摆摊，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兴趣之所在，对吧？我不喜欢在那边摆摊嘛。那可是呢，或许我就会去，比方说我去做这个摆摊，这个先看说为什么这东西可以赚这么多钱。那之后我会去思考有没有办法我自己不做，但是我请人来做。好，比方说我就算请外面的人，我不相信，好，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卖什么，搞不好你摆摊卖的东西是一个有机密的东西，然后这些原料配方不想让人家知道，那你就可能找一个好哥们，跟好哥们一起做，然后之后你自己抽身出来去做健身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金流，你讲哎。很累，可是月收可以10到30万，这个超赞的。这个如果你让别人做，然后你给别人什么，比方说什么10到20万，然后多的你拿，哎，这还是超爽的啊。然后就变成你是一个老板的角色，然后你继续去接下这个生意。我会这样去思考，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有些可能是比方说真的做吃的，那很累，你很难找人，那就例外啦。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呢，我可能会去选择这个运动产业吧，因为当然我们出来工作就是为了钱，钱很重要没错，可是如果说你就是为了钱然后去做一个你自己真的很讨厌很不喜欢的东西，那个会得病啦，那个会生病啦。我之前跟你讲说什么工作就是为了钱，不要讲一堆什么做梦三小的，那个是跟你讲说，比方说有些人在一个同业要跳槽的时候，有没有？就比方说，好，我一样是当 PM， 那我是找 PM 的工作啊。有些地方就是钱给你比较少，然后但是告诉你说未来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些地方就是我直接就是给你一个你要的钱，好，这个我就告诉你，选择太明显了，直接拿钱多就对了。好，那种很多跟你讲未来怎样，那都假小的啦。然后因为你跳了，又不代表你就在这边定一辈子，你还是可以跳来跳去啊。那你把你的薪水往上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条件不一样，那当然。决定就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夜市还是市场摆摊，这部分月收10到30万，这个可能不要太轻松的把它放掉，因为这个或许你可以找一些折中的方式，还是可以继续经营这样的东西。好，下面一位，这个分机7616，他说五星推翻天，优质节目，老少咸宜，廉价育儿，不知道今夕是何时，哈哈，竟然忘记孩子的爸生日，可以请主委帮忙祝一下228生日的鲁大宗生日快乐吗？谢谢主委，祝不到一年后主委育儿顺利，大概是5个月后小孩就出来了。好，那我祝这个鲁大宗228生日快乐，那个是分机7616要祝你生日快乐，虽然已经过掉了，但是祝你们平安幸福健康。下面一位 Neff Lee， 他说恭喜爱大1周年生小孩，五星吹起来，感谢爱大的声音在这半年陪我度过孤独的健身时间。今天的2021年2月28日回头听2020年2月28日录的第一集，真的是青涩又害羞，语速也超慢。哎，没错，讲话越来越快。好，感谢你祝我这个1周年快乐，那也祝你健身愉快。下面一位 Louis Chang 0515，他说哎，五星吹捧，感谢爱大分享这个陪伴上下班的时间，吸收正确的观念，无私分享投资观念，棒棒棒棒棒，好，吹捧，谢谢。下面一位一枚小菜鸡想要说 GG 大加油，哎 GG 大有人来支持你了，他说关于 ARK 五星吹捧主委，关于最新一集提到 ARK 的投资目标都是放在3到5年内，但是这3到5年间可能会有不少次5到15%的修正，遇到修正除了检视自己的持股之外，主委或是伍德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可以来确保这个自己的获利呢？可能不会被读到，第一次留言还是献给你，谢谢。哎，没有，我跟你讲，修正是一定会遇到的，而且有时候我们讲的更鸡掰一点好了，然后假设你今天是在1999、2000年投资股票的， 其实这些人是最衰小的。然后你那时候看到科技的一个发展，那时候你不会讲它是科技泡沫，虽然一定也会有人在那边唱空嘛，不过最后面事实证明就是科技泡沫。你知道你那时候就算你真的恪守什么分批投入啦，你真的恪守就是说我不要 all in 啦，然后资产配置啊，虽然我喜欢科技股，可是我还是分散投资，你大概套牢都套10到15年。就假设说你是那一波进来的话，然后你之后遇到下杀之后，你没有再持续补进的话，你套了就10到15年。不过当然你在纳斯达克杀下来之后，你又再持续的加码的话，那未来还是看好的。那我刚才前面已经跟你聊过 ARK，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不太认为说 ARK 可以，比方说我们拉很长10年20年，它可以赢过大盘。我觉得最后面就会回到所以均值回归了。虽然我真的很喜欢 Cathy， 我觉得他很聪明，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没有办法现在就跟你讲他未来长期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均值回归的机会比较大，因为过往不是没有像他这样很厉害的人，但是我个人是看在这几年应该都还是没问题。我觉得他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在2020年然后红一波就结束，我个人是稍微乐观一点，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一些表现的机会跟空间。但是长期要配置上，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ARK 应该算是主动配置的一环，就是我不会把它拉成一般人保守的建议，是我跟你建议被动至少从7开局嘛，然后主动3嘛，那 ARK 你要算到主动的里面去哦，然后那被动的就是比方说台股大盘美股大盘，这个就是被动的7的部位去，那 ARK 我建议放在主动，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是这个波动性比较大，当然你要追求报酬的人你就可以丢这样的东西，可是你自己要知道，像我刚刚前面聊的 Sortino Ratio， 你要知道这样的东西它是用它的波动来换到这样子的一个报酬，它不是完完全全就是说它选了一个很漂亮的个股然后下跌都不会跌，没有下跌它也会跌很凶哦。那你自己考量清楚之后，你就可以去思考说你要配置多少钱在这边。好，那接下来三个这个很短的我们就一次念完。这个不错吧啊，他说爱你哦，好谢谢。下面一位这个张仁腾说香我还不听报谢谢。然后下面一位希望你更好啊，说五星边舒压边获得正确观念。好，感谢。那在这边谢谢所有留言的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拜拜。